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马太福音第九章，求上帝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他，更深的爱他，也更深的顺服他。若不是神的灵来动工，断没有神的话能真正进入我们的生命，也不能使我们真正得益处。所以但愿我们越来越依靠神，也归荣耀给神，而不是归荣耀给人。我们要特别理解马太福音九章的话，就特别要注意，在第九章是讲了五大神迹。第一大神迹是治好瘫痪病人，第二大神迹是治好血漏的女人，第三大神迹是治好雅鲁的女儿，第四大神迹是两个盲人的医治，最后是医好被鬼附的哑巴。他中间的这一个当然是使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也算是神迹的最突出的一个高峰。要理解这五大神迹呢，也要特别跟第八章的另外五大神迹联系在一起。大家还记得第八章吗？是主耶稣洁净大麻风病人，医好百夫长的仆人患瘫痪病，还有呢医好彼得岳母的热病，接下去是平静风浪和加达拉被鬼附的人的医治。这十大神迹合在一起是非常的意味深长。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就主耶稣其实治了很多的病人，甚至圣经上说医好了来到他周围的所有病人，但是呢马太并没有详细的把他们都写出来。而且到了后边，主耶稣也将这种一病干鬼的能力给了门徒，但是呢门徒的这样的一病干鬼的事件也没有写。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太这种刻意的省略是为了突出耶稣所行的这十大神迹。而耶稣神的神迹是要显明神的国的来到，也显明这一位王进入他的殿，也显明弥赛亚的时代真正的开始了，所以他有他的意味深长之处。我们如果把这十大神迹合在一起呢，就会看见头三个神迹可以合成一组，然后是中间有一个间断，就是主耶稣对那些受他大能的作为吸引而跟随他的人讲话，接着的三个神迹合成第二组，然后又有一个间断，就是主耶稣回答法利赛人和约翰的门徒的话，然后也再来谈这个禁食的问题。主呢就说他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他来招罪人而不是招义人。同时呢也提到说这个新布要补在新衣服上，然后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也就是他不能被旧约和犹太教甚至法利赛人文士的那种教条所来解释。相反呢，是他带来的新时代必须得用合乎真正律法的眼光重新来解读，也就是他是天国的钥匙，借着他才能打开一切的旧约和律法的宝库，也借着他才能够来看见真相和事实。然后再接下去我们就看见余下的四个神迹合成第三组，之后呢就是一个完整的总结，就是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然后医好各样的病症，同时呢也宣讲天国福音，也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就让我们看见说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牧人也真正的来到百姓中间，他亲自牧养他自己的百姓。那因此这三组的神迹 我们就看见头三个神迹是医好影响全身功能的病，就是麻风病、瘫痪病和热病。接下去的三个神迹表明主的能力在任何领域都有效，就是在自然界的领域平静风浪，在灵界的领域赶出污鬼，在道德界的领域就是赦免人的罪。最后四个神迹是关于人身体局部器官，像血漏、瞎眼、耳聋。另外呢，就是所特别突出的那一个神迹的之冠，神迹冠冕，就是神迹的高峰的那个神迹，就是主耶稣让雅鲁的女儿来复活。头三个神迹产生的作用啊，就是使一些人乐于跟随主，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随你。接下去的三个神迹呢，使群众惊奇就归荣耀给神。最后一组神迹的结果，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在圣经里边，通常数字是有代表意义的，这是很容易看出来。我们还记得在讲出埃及记的时候有十大神迹，那十大神迹刚好也是分为三组，那么也是三三三和一这样的一个模式。那借着这三组的神迹来表明上帝的审判忽然临到这个时代，也让我们看见说闯入的神国的秩序是以审判的形式临到，而在审判中呢，又有着逾越节的羔羊的血所代表的救赎。这是对整个历史的一个总结，它带有末世论视野，是对将来的历史的一个展示。而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了，他也是闯入这个世界，他带来的并不是像在旧约时代的以审判为主，而是呢以怜悯为主。当然在怜悯的背后也仍然还是有着审判。所以马太把这十个神迹放在一起啊，正是让我们看见他所展示的弥赛亚国度的意义，也让我们看见这一位天国君王如何亲自来到百姓中间所显明的以马内利的意义。所以马太是把主耶稣所行的众多神迹挑选出十个，然后呢以此来让我们看见天国的光辉，借着这些神迹的光，让我们看见这一个时代这一位君王和这位君王所带来的慈悲、怜悯、关怀和爱。所以马太就特别写了这些神迹所带来的众人的讲论、众人的惊讶乃至不少人的抵挡。从头三个神迹，也就是主耶稣自己做或讲的这个神迹来说，当然是主医好大麻风病人最让犹太人感到吃惊，因为大麻风在他们看来是最可怕、最不洁、最肮脏的一种病。这种肮脏呢，是一种宗教的含义，它所带来的恐慌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所以马太呢就把这个神迹放在前边，而让人非常吃惊的是主耶稣伸手摸那个大麻风病人。这是上帝的恩典来如此奇异的临到一个全然败坏的罪人，一个被社会所排斥、被宗教所遗弃的罪人。主耶稣竟然摸了这样一个污秽肮脏的人，使他得医治，不但显出了他超人的能力，更显明了他的慈悲、恩典和爱，也让我们看见弥赛亚时代带来的惊人的光辉啊！他不但没有被这个世界污染，反而呢成了这个世界洁净的源头。第二个神迹，主治好百夫长瘫痪的病人，说了一句很惊奇的话，就是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一同作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就让我们看见他所带来的是一个打破民族界限的新时代。第三个神迹，因为使热病消退，结果带来许多的病人，使这位大能的医生就凸显出他正是对旧约圣经化的应验，如马太所写，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接下去的三个神迹，别人三次稀奇的讲论耶稣的作为，平静风浪引起众人的惊叹，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接着主赶出加大拉两个人里面的鬼群，一只鬼大声地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更让我们看见说时候真的到了，惊动了灵界。当然最终审判的时候没有到，但是神国已经开始了。又跟着的一个神迹，主治好了一个瘫子，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因此激发起主，就揭发他们的内心，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主耶稣借着医好瘫子来显明他有赦罪的权柄，对他来说不管是医好瘫子还是赦罪都是容易的，都是简单的，因为他是那一位天国之主。只是对人来说，借着这一件事来更吃惊于是另外一件事。那接下去的四个神迹，尤其是管会堂的女儿复活的神迹，我们看见这是神迹中的最高峰。跟着的神迹就是一个人摸耶稣的衣裳，那个女人血漏得到医治。我们看见啊，主不只是一个能力的源头，他并不是说只是像电流一样来流到人的身上，更是让我们看见一个国度，国度的秩序，国度带来的健康喜乐怎么样临到人。在这里特别让人感动啊，主耶稣刻意的让那个女人出来，然后呢让她做美好的见证，并让她回到众人中间。主耶稣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在这里啊，在原文中他的意思就是，女儿打起精神，你的信救了你。当然使这个女人得救的并不是她自己的信心，而是她对耶稣这样一种慈悲怜悯的接纳和信任，而主耶稣把她从恐惧中释放出来，让她打起精神。弟兄姊妹，不管周围的人多么让你失望，不管你自己多么让你失望，打起精神。为什么？主来了，主为你死也为你活了，这是一个改变一切、更新一切的事实，而且这个能力会临到你，圣灵会与你同在，它不只是一种电流一样的能力，更是一个国度，一位至高神的同在，它被称为以马内利。不管你看周围的世界多么暗淡昏暗，这是一个事实。又跟着一个神迹，两个瞎子重见光明，表示必须要对基督有信心。那两个瞎子从来没有见过耶稣，也从来没有看过他治病的神迹，但没有治病之前，主问他们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最后在治好耳聋和被鬼附的人那个神迹里，重点转到那些疑惑的和论断的法利赛人身上，他们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对圣灵的亵渎，他们的嫉妒达到高峰。在前三个神迹我们看见信心的高峰，甚至信的过死了的女孩会复活，也就是死人复活竟然都产生，也让我们看见摸耶稣衣裳可以痊愈，不需要主说话。我们也看见瞎眼可以看见，甚至都没有什么可见的凭据。但是在这些法利赛人身上，我们看见一个不信的高峰，因为他们竟然敢把主治病的仁慈作为归结在撒旦身上。所以在这里更让我们看出一个国度 所带来的拯救和审判两种果效。但是不管周围的人多么抵挡，主都在来柔声地问我们如何回应。这位以马内利的神与你同在，你意识到他的同在了吗？他所带来的新秩序、新能力、新喜乐，有没有使你打起精神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主耶稣神迹背后所代表的以马内利神的慈悲和怜悯，愿你让我们活在这真相中，就在此时，就在今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